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人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一晚的时间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1月20号，礼拜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来聊到一个，大家应该比较少，应该说有在新闻上听到的名词，叫做早。那早疗的全名叫做早期疗愈哦，指的就是对于小孩子，他可能在早期发展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语言上啊，或者是发展迟缓的状况，那也许呢，就需要早疗系统的这一些介入，来帮助他们可以顺利的长大啊，然后可以顺利的，就可能以台湾人的视角来讲啦，就是想要跟上其他的孩子。但是呢，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啊，它里面分享的经验呢，并不是在台湾哦，而是在日本的早疗教育当中。那其实日本跟台湾啊，它有一些育儿的观念哦，的确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至于到底是哪里不同呢？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作品《亲亲我的宝贝》。听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这本书咯。
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亲的我的宝贝。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不一样真的没关系》，然后是由诚心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这一位是目前啊，在日本呢担任了职能治疗师，然后主要是在小儿发展临床界哦。那今天呢，邀请到的老师他叫做林心怡。那老师其实也已经在节目当中来，就是跟我们大家连线了。那先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蓝田你好。然后我是林心怡，然后我现在在日本已经第八年了，然后我在这边当小儿的职能治疗师。
是，那刚好我看到老师的 这个作者介绍啊，其实就有介绍您说，诶，您是第一个也是现在唯一一位啦，就是外国人的职能治疗师。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好像很少听到外国人在比较偏这种不管是医疗啊或者是諮商的领域。您是怎么样子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来，我先稍微再那个证明一下，就是在我之前其实有些学姐也有来这边，还有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学长，有学姐，然后再有考到，有拿到日本的职能治疗师的证书。
是，
然后我自己是在小儿界工作唯一的外国人的职能治疗师。对，所以其他的职能治疗师在
其他领域有，
对，只是大家没有做小儿而已。
是，
然后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原本在台湾就是念职能治疗系毕业的，所以我原本在台湾毕业之后，我就是担任小儿职能治疗师。然后我后来是因为打工度假来日本，然后来了日本之后呢，就接触到很多日文没有那么好，他的一些台湾的家长，那他发现说小朋友发展比较慢，或者是他觉得小朋友好像跟其他日本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跟日本的老师或者是日本的医生治疗师去表达他的担心。
嗯，
那时候就接触到很多这些的家长，然后后来就开始决定要在这边继续做小儿职能治疗师的工作这样。
嗯，那老师您目前服务的对象是只有都是日本人吗？还是有那种可能双语家庭他可能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台湾的孩子们呢？
我这本书里面主要写的家庭的小朋友是譬如说台湾跟日本的混血的小朋友，就是譬如说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
是，
然后他们住在日本，然后或者是台湾的家庭移住到日本，说爸爸因为工作啊等等的关系，然后过来住在日本的孩子，那我称他们为台湾根，就是他们有台湾的 roots 的孩子们。对，那我自己平常工作的时候接触到的比较多就是这样多语或是双语以上的家庭，那还包含就是有讲英文的，就是其实在这边比较没有那么的注重那个国籍耶，就是小朋友好像大概他日本的小朋友也有，然后就是看他有讲什么语言的需求我们就讲什么语言这样。
那您有觉得说像这样子多语啊双语的家庭可能跟一般的他可能就是外国家庭或者是完全是台湾家庭这样子比较起来啊，他们在儿童的教育上或者是说我看到这个小孩子的发展，他们会不会比较容易遇到问题啊？您觉得说？
我觉得小朋友本身的发展完全不会因为他是生长在多语和单语的环境有任何的区别，
是，
只是当一个孩子他是生长在双语或者是多语环境的时候，第一个他有语言上嘛，就是他要同时接触两个语言，那第二个就是文化上，
是，
就是譬如说台湾跟日本的文化不一样，譬如说简单来说好了，在日本可能讲话不能那么直，可是他可能在中文的时候讲话可能会直一点，那小朋友有时候就会搞不清楚说我为什么这样讲不行，用日文的时候讲得太直接了，然后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可是在他脑袋里可能从中文翻过来也不是那么不礼貌等等的。所以小朋友可能会遇到譬如说文化或者对于自我认同，然后再来就是语言学习上面。
是，
那我觉得对家长来说比较多的困惑的情况下，就是譬如说小朋友发展比较慢一些，譬如说小朋友到两岁还没有叫妈妈，两岁半还中文跟日文的句子都讲的不是很完整的时候，家长会很 confused 说这会不会是双语环境造成的。但基本上就不是，就是基本上小朋友就是发展比较慢的孩子，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拿一些 support， 就是有写在书里，大家欢迎可以去来，就是可以找这个书来看一下。对，
是，那我们待会呢其实也会跟老师聊到说如果家里遇到我们可能小孩子啊，你可能觉得他怎么好像三岁了还不会讲话，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发展上你觉得他可能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专业治疗的这个部分待会也会跟老师聊到。不过呢其实讲到早疗啊，因为他有一个治疗的疗这个字嘛，那其实在台湾啦好像比较容易会联想到我就是要带着小孩可能去儿童的相关的医疗院所之类的。那其实老师您也有在台湾工作过吗？也一样是小儿的这个领域吗？
对，一样也是。
那您觉得说这个日本啊跟台湾这两边对于早疗或者是这个儿童疗愈的观念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或者是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早疗有个疗字嘛，那其实早疗它是简称，它是早期疗愈的简称，所以它有疗也有愈，愈就是教育，对，治疗加教育。所以其实 疗愈这件事情原本就是医疗跟教育之间就是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帮助孩子在日常生活还有学习上可以发展的更好的方法，这就是疗愈的过程。对，所以在刚刚问到说跟台湾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台湾的话就是早疗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偏医疗系统嘛，就是当你发现小朋友发展比较慢的时候，那你可能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复健科诊所，或者是你去大医院的挂号复健科，或者是有早疗联评中心的医院去挂号，然后看医生，然后医生还有专业人员，比如说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等等，还有心理师，他们会做一些评估，然后会一起看看小朋友有没有早疗的需求。所以台湾是在蛮初期的时候就会直接走进医疗系统。
是。
那在日本的话，小朋友他当他发现他发展比较慢的时候，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会接触到的通常不是医院，有时候他们就是会接触到他们社区一些发展的资源中心。
嗯，
那在社区的发展资源中心里面是很少，也会有啦，但是就是数量是比较少的，比较不会有治疗师，那他们会遇到一些疗愈指导员啊，或者是有些儿童指导员等等的，那就比较不是那么医疗系统，有点像是说你在你遇到一些生活适应上的困难，那你去找你们家附近的发展资源中心，然后请他来支援你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两边的社会还有医疗文化的背景原本就有点不太一样。
嗯，所以说台湾比较像是我好像就直接因为医疗太发达啦，大家好像会选择感觉直接到医院去，好像比较有效率的感觉吗？
嗯，应该是说台湾的话早疗就是医疗系统，我们所有的医师人员就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理师，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医疗系统下面。
嗯，
所以原本就是小朋友就是需要进到这医疗的体系才会接触到我们。
是。
那在日本的话治疗师他们也会登记在医院，也会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们也会接触到这样子的流程的孩子，但是很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就是在社区的是资源中心，对，
嗯嗯嗯，
然后来帮助孩子，对，所以就是有点点两边的感觉，就是对于专业人士的感受有点不太一样。
嗯，而且您也已经在日本已经算蛮久一段时间了嘛，就您有觉得说，诶，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可能日本的社会风气啊，或者是他们本身医疗系统就跟我们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原因，嗯嗯，才形成，诶，他们现在早疗的系统好像比较没有像台湾这样子是比较疲劳感觉的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日本的我教原本就是很接受小朋友，每个小朋友他们自己的发展速度，
是
他们有个词叫做 my pace。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日本有很多就是譬如说宅宅文化啊，或者是有一些铁道迷啊，然后或者是日本真的有很多很多就是大家特定喜欢某一个东西的一个团体，
嗯，
然后他们是非常蓬勃发展。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教育的层面上，他们不会马上定义觉得小朋友有问题，
嗯，
就是或者是他需要去做诊断早疗。那这就又倒回来，就是因为台湾很容易可以接触到医生，然后很容易可以挂号进入这个系统嘛。那在日本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是学习的时候，你才会去找一些资源的单位。对，所以很长的情况就是家长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再等等孩子，我们再让他适应一下。那其实学校老师也都还蛮可以包容小朋友的各种特性。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进一个日本的保育员工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小朋友大家就这样就在那个中庭玩玩，然后大家就要进教室，然后就一大堆小朋友这样冲冲冲冲冲冲进教室之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就在外，就在那个大家脱鞋子的地方，在那边帮小朋友，全部的小朋友拍鞋子。
嗯，
那他就是有如果就是专业来说的话，就是他有固着行为，就是他有他一定要的那个行
规则吗？
他心里面想要的规则跟想要的做法
是
对，所以他就一个人在外面拍那个鞋子，然后我就看到旁边就有一个老师就坐在旁边，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很奇，就是没有任何发生任何事情的样子，然后坐在那边等他排鞋子。
嗯，
就排了大概应该我真的不夸张，应该有半个小时以上吧。
嗯，
就是里面的小朋友都已经喝完水，然后洗完手，然后做了一大堆事情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一个人这样排排排排排，然后排了又有点不整齐，又全部拿下来又重新排，一直排一直排。然后那个老师就会在旁边跟他讲说，哦，排得很 排这边成功了吗？这边有成功吗？什么之类的。那小朋友就是一个一直很努力，一直摆摆摆摆摆。然后当下我就是真的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应该不管是不是在台湾啊，或者是在任何情境，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是可能会
叫他进去之类的。
对，或者可能会催他，是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坚持的这个行动，一直想要去探讨这件事情。可是老师就完全就是真的就坐在那边等他，欸，然后他而且他排完之后，然后老师还会在那边看，然后就会说今天排的真是整齐，然后就会进去，然后进去教室之后就会看到其他小朋友就拿了他的水杯和毛巾过来，然后就是也知道他会比较慢，然后大家还跟他说你是就排鞋子达人，谢谢你帮我们把鞋子排好之类的，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日本是一个很愿意等孩子，然后很愿意尊重他的特质，然后也大家好像完全不觉得怎么样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身为一个治疗师，可能就像我刚刚我眼睛一看，可能就会觉得这故作行为，可是在大家面，在这些学校的所有的老师小朋友面前都是什么都没有，是排鞋子达人。对，所以后来就会慢慢觉得说，开始慢慢会去欣赏小朋友的各种特质。
所以说啦，我觉得从老师的经验分享当中就可以听得懂，其实日本啊跟台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早疗啦，就是幼教这个部分都会有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包容跟接受度的层面不太一样啦。不过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说，如果关于早疗的这个部分啦，到底呢在日本老师您自己的经验当中看到什么样的特色，那如果说用到我们台湾来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值得借鉴哦。但是呢，这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chill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不一样真理关系》，然后是由晨星出版。而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在日本小儿临床工作的职能治疗师。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林心怡老师，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日本当小儿职能治疗师的林心怡，然后大家都叫我林老师。
是，那老师呢其实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台湾跟日本在不管是小儿的早疗，或者是应该说台湾的这个跟日本的幼教啦，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应该说是教学的方式或者是风气吗？那其实我想要再问另外一个层面哦，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到的都是老师您现在在做的，就是小儿疗愈、小儿的早疗这个部分嘛，我就很好奇啊，因为您的经验来讲，就日本还有台湾的家长们，他们对于哦，可能我今天小孩子他有一点，比如说可能自闭的情况，或是发展迟缓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吗？您觉得？
好，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一直觉得说台湾的家长是对早疗，或者是对于譬如说自闭特质啊、发展迟缓啊这些单字是比较敏锐的，然后也是比较容易去联想，或者是比较容易去得到这些资讯的。但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在诊所工作嘛，所以我的家长他们本来就是已经有接受到诊断，然后才会进到诊所。对，所以这应该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早疗是很风气很盛行，但其实有可能是我在的那个圈子刚好很盛行而已。对，所以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应该是有一点点
的落差。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在日本的话，我们遇到的家长啊，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小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在台湾会很容易可以大家很熟知的，譬如说过动啊，或者是注意力不足啊，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固着行为等等，像这些可能是大家都还蛮，就算你没有小朋友，或者是你才小朋友才很小的时候，你可能都还算听过耳闻过的这些专有名词。对，可是在日本的话，家长其实不太会使用这些专有名词。因为他们第一个可能是没有接触到这些资讯，那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些不管是症状啊，像是过动啊等等的判断，其实都要在很多个情境下面去判断。所以其实家长比较不会说在一个情境下就觉得我小朋友是不是怎样。
是，
对，因为就是需要在多个情境下，然后在长期的时间慢慢的去观察孩子，我们才可以去发现。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日本的话颠倒过来，就是因为这边的家长都没有接触过医疗系统，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小白，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然后觉得我对就是带我的孩子有一点困扰，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需要帮忙，我需要方法的概念。所以就是在这边当治疗师的话，比较不像是自己去帮小朋友上早疗课，在这边的话真的就是教家长教老师说我们环境要怎么改变，那你跟他的对应跟他怎么讲话，然后小朋友的反应才会比较好等等的，所以就是做法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接触到的人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有点没办法比较啦。
我突然想到了一下，就是我回想我以前为什么会听过什么发展迟缓或是自闭这些名词，可能是因为我学校念过的学校本身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可能资源班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特教的孩子。那在日本是会有这样子，可能一般学校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班级这一类的吗？
也是一样，就是跟在台湾一样，就是也是会有特教班，那他们叫做特别支援班。那这个地方我也顺便想要再分享一下，我觉得蛮喜欢的地方是台湾是叫特殊教育嘛，那在日本我们是叫做特别支援，就是这些孩子他本身没有什么
没有问题
状况，是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支援，对，我们他需要一些特别的支援方法，就可以让他在不管是学校生活啊还是学习上过得更好，所以我们的班级我们就是特殊教育 的这个名称在日本叫做特别支援，那我个人还蛮喜欢支援这个词的。对，
听起来他们的核心概念啦，好像比较像是说哦，我不会觉得你可能病啊，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感觉我就是要觉得你的个人特质啦，可能就是比较调皮呀、啊，或者是比较迟钝一点点。那也许呢，身旁的这些老师，还有像心仪老师这样子的职能治疗师，可以来多多帮助他们。那您觉得说啊，在辅助他们做治疗，也不要说治疗好了，就是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在台湾跟在日本的方式啊，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台湾的话，早疗的话，就是还是比较系统上面，还是比较像是家长带小朋友过来治疗室上治疗课。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比如说职能治疗所啊，或者是有比较多的自费的方式等等的，然后或者是治疗室也有更多的治疗的模式。
嗯，
然后可能让更多的，譬如说跟学校系统的连结啊，或者是更多跟家庭的连结，又越来越多。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们变成说，我们没有一个拉出来的早疗课，我们就是直接在学校，或者是直接在支援的地方，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是直接看家长在生活或者是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状况，那我们就帮老师跟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就是比较像是说我们一起想办，我们一起了解孩子之后，我们一起想办法让他生活得更好。
嗯，那我们刚才啊，其实讲到了很多可能在日本、在台湾，它的称呼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其实我也蛮喜欢老师在书里面写到的几个概念，比如说呢，可能像是在团体活动当中，也会有一群孩子是令人在意的这些小孩。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好像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老师刚才举例的，哎，有一个很喜欢排鞋子的小孩嘛。那所以说啊，在这个可能如果说啦是在日本的台湾孩子哦，就您遇过的这些案例来讲，以您的经验来讲啊，可能他们在寻求帮助，就他们已经觉得好像有需要专业协助，在寻求帮助的这个路上呢，好像比较容易，您觉得说会容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觉得诶比较容易困惑的地方呢？
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其实小朋友有没有发展迟缓，或者是一些自闭特质、过动、不注意特质，这件事情其实很就是一个家长的感觉，你用中文你也很难很清楚的表达出来。
嗯，
所以其实你就算我在台湾跟家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一直不停的互相沟通，去确定说对方了解，家长了解我在讲什么，那我传达的到给家长，那家长真的有正确的理解到小朋友的状态，就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需要大量的互相理解。那在住在日本的这些台湾家长就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有点搞不太清楚小朋友到底是什么状况了，他还要讲日文。对，
是，
所以就会变成说日本的治疗师或者是医师，那他们可能就会跟这些外国人家长说啊，双语比较慢没关系，或者是没关系，我们小朋友还小，我们再等等。就是当然这还有牵涉更多复杂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日本不是日本啊，还是台湾，就是很没有双语的中文日文双语小朋友的一个评估工具，或者是他的发展里程碑，所以就是让专业人士评估的时候也没办法去了解，譬如说譬如说日本的治疗师，他没办法去了解小朋友的中文发展的状况，所以他永远都只能看到一个片面。那他可能就会过度的评价小朋友，说觉得哎，小朋友虽然没有反应，那他可能是日文听不懂，他中文搞不好就 OK。对，或者是过低评价，他觉得哎，怎么这个日文也听不懂？但其实小朋友可能中文知道，
是，
对，所以就是在评估上面本来就有困难，所以就是变成说。家长也很难沟通，然后治疗师也很难沟通，所以两边的互相沟通的地方就会没有办法这么
这么顺利。也的确
嘞，
因为本身就是生活在可能对那个家庭的一部分人都是在外国嘛，所以说发现啦，像发展行为上可能有一点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确实好像会有一点可能会搞不清楚到底是文化差异还是他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这些事情啦。那当然了，老师其实就在这本书里面，您就接触到了这一些台湾的部分，都是台湾的孩子们嘛。那您有觉得说您这样子的经验下来啊，有谁是您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好像还可以跟听众们分享当做一个参考的感觉吗？
欸，其实我每个孩子都很喜欢，欸，怎么办？
老师，那你老师有没有比较觉得欸，他的经验可能在台湾也有可能遇到的？
他的经验有可能在台湾遇到。好，就是其中一个小朋友啊，他叫做佑一，然后他是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然后他们是在小在日本长大。那在佑一待两岁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妈妈就发现说佑一的发展比较慢，然后他就有带回台湾去做评估。
嗯，
那当时台湾的医生就跟他说，双语环境，所以比较慢没关系。
是，
但是大家有发现一件事吗？就是佑一在两岁前应该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妈妈在一起，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你知道双语交错的
日文中文这样。
对，没有，就是他其实妈妈就是一直跟他讲中文，但是他的中文发展也没有符合同龄年的小朋友，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发展比较慢的孩子，跟双不双语并没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后来，就是到小朋友到三岁的时候，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发展的比较慢嘛。那发展比较慢的话的部分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不只是语言发展比较慢，他可能在大动作发展也比较慢，精细动作也比较慢，或者是认知等等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写的很多很多共同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太在意小朋友的耍能力，只有看说话，就觉得小朋友会说话应该就 OK 了。可是其实就是我们还要去看他更多的，譬如说他的沟通能力啊，或者是他的社交情绪啊，或者他的日常生活能力等等的。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说，你当你去观察小朋友的其他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跟双不双语根本就没有关系，因为你想两岁叫妈妈，日文也是妈妈，中文也是妈妈，他是同一个字，对，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因为双语的关系。那很多情况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譬如说有发现他是其他动作发展也比较慢，认知发展比较慢，或者是像另外一个情况是发现说小朋友有些沟通上面的困难，就比如说一些自闭特质，然后他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你问他问题，他不眼睛不会看你，他不会去指物，
是
对，不会指出来，或者是他不会点头摇头等等的。那其实这些都可以在蛮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但是就是希望家长不要以为说啊，因为双语比较慢一点没关系，就是我们再等等，就是再等等，当然也 OK， 小朋友一定会进步，但是就是家长挫折啊，而且其实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很懊恼，就会觉得害小朋友错过黄金期等等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当你觉得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当你对小朋友的观察一定是最正确的，
是
就是比起治疗师，对，所以就是当你感觉到小朋友有一些发展上面的需求，或者是有一些担心的地方的时候，在台湾就是赶快去看医生，然后在日本的话就是在找你的区里面的社区的一些资源的中心，然后在书里面，然后还有我的 IG 里面，我有帮那个日本的那个国立复健什么什么资源中心写了一本传单，然后是专门给就是讲中文的家长，当你发现小朋友发展比较慢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找资源的一个资料，
是，
对，就是让他可以付给大家，就是可以去这些地方找。
嗯，
也可以买我的书，书里面也有写。
是，老师书里面就写蛮多的案例啦。
对，
而且啊，因为为什么今天会一直讲到双语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因为老师接触了很多多语跟双语的家庭嘛。那的确啦，我们今天也打破了一个观念，就是双语或者是多语家庭下的孩子，他不会因为语言不一样可能就比较迟缓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我们会以为他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啊，您觉得呢？
来，刻板印象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大部分评估的时候我们都只能用一个语言评估嘛。
嗯，
所以当我们只看小朋友的日文的时候，感觉会比较慢比较少。就像譬如说小朋友他学习两个语言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自然情境下学嘛。
嗯，
所以譬如说他可能知道中文的洗发精、厨房、菜刀，他知道中文是什么，可是他不知道日文啊。
嗯，
那他可能知道日文的，譬如说在学校常常折纸 origami， 或者是在比如说米寿西鲁，他可能知道日文，要不要中文叫做味噌汤啊。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只看一个语言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语言词汇量好像比较少一点，但其实两个语言加总起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跟单语的小朋友一样多，甚至是更多的。
是，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小的 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其中一个语言。
嗯嗯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双语的小朋友 有的时候会经过一段期间叫做沉默时期啊，就是当他两个语言就像刚刚讲的他要去会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大部分是这样，就是这个是杯子嘛。
嗯，
那你跟我说是杯子之后，如果你说苹果，那我就知道你不是在说这个东西。
是，
就是一个东西只有一个名称。我们单语的环境，我们是这样学习语言的。
是，
那可是对双语的小朋友来说，他要听到这个，他知道是杯子，然后听到日文，他是 cup， 那他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去整合这个东西两个的人。那 cup 不是黑色哦 ，cup 就是也是这个东西哦之类的，他可能就会花一些时间去整合他的脑里面的双语地图，那他就会出现一个沉默时期，就是他会有一段时间很不爱讲话，
嗯，
他可能就是不说，对。但是这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的事情是他听得懂，而且他会回应你，
嗯，
就是他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他也会回应你，他指得出来，那这样子就稍微不用这么担心。可是很多情况是他两个语言都听不懂，然后他两个语言也都讲不出来，然后他也不会手手指，然后他也不会回应你，所以比较常的情况是这样。对，所以还是在一岁半、两岁半之间是比较容易可以去 check 出小朋友的状况的。那在书里面也有推荐大家一些那个发展的筛检的量表，然后就也欢迎家长如果担心的时候先做量表，先小朋友的发展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再去找专业人士帮忙的时候沟通一定会比较顺利。
是，那其实以上的这一些内容啦，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如果说是在台湾的朋友们，然后你家里呢真的是有这个双语或者是多语的环境，然后你发现是不是有需要一些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治疗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的经验哦。好的，那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一样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报由高速公务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台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不一样真的没关系，然后是由诚心出版。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在日本工作的，就是小儿临床的台湾职能治疗师。那我们就先请老师林心怡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日本工作的小儿职能治疗师林老师。
是，那跟老师刚才也聊到了一些比如说您接触的，尤其是在日本的双语家庭啦，就可能中文跟日文嘛。那当然啦，也是要跟大家说，诶，其实双语呢并不会造成可能比较容易迟缓啊，或是有其他的发展问题，就这个部分应该影响是没有到很大的啦。只是说呢，如果要看回来在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们，诶，如果说我发现可能我直觉觉得家里的小孩有一点，诶，他可能已经两岁了，但是他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之类的，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小孩不太一样。那老师，我很想问说，诶，到底要怎么样子判断我家里的小孩他是有可能需要这些早疗系统的介入呢？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发展三联量表，刚刚提到的。那我们有一个蛮常用的是台北市的儿童发展三联量表。那这个三联量表很棒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国的语言，譬如说它有英文、日文、韩文，然后还有印尼文、泰文，还有越南语。对，所以就是当你的孩子他不管是单语，还是他是譬如说新住民的家庭啊等等的话，我也是非常欢迎他就是两个版本都一起使用。那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是他很简单，他的题目大概都是只有十题左右的是非题。那他会看小朋友的动作发展，然后还有口语，然后互动，还有认知等等的。那其实家长也可以自己做。那当你比较担心的时候，你也可以请学校老师帮你做一下，就是确定一下，就是两边不会状况不一样，
是
两边的评估。那我自己的做法是中文跟日文我都会评，那基本上只要有一个语言通过基本上就 OK。 对，但是当你两个语言都没有通过，一个语言都没有办法通过的话，基本上发展就是有可能比较慢的。
是，
对，所以就是至少有一个通过就 OK， 可是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没有办法通过的话，基本上就需要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先去找专业人士聊聊这样。
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想知道的另外一个层面啦，也不是说要增加什么刻板印象，或者是要帮他标签化好了，就是呢，我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我在比如说学校老师的观察好了，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行为啊，或者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师有觉得说可能是需要去多注意的呢？
哈，我觉得没有，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呢？
应该是说他在学校的生活或者是他学习上面没有遇到太大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主动去把他 pick up 出来。
哦，
代表说学校老师家长都没有觉得怎么样的话，其实基本上他的生活应该是很 OK 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情况都是跟大家一模一样的。譬如说有些人很喜欢抖脚，那他不可能说他在外面跟人家开会的时候一直狂抖吧，可是他就是有这特质啊，所以你不可能说他在外面，然后你看到他这个特质的一下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他这个需要介入，他这个可能有问题。
是，
不会，因为他平常如果是家长或者是学校老师有观察到的话，他们一定是更全面的。所以有点，如果我们直接这样砰的跑去学校，然后花个五分钟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看不出个所以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警示的行为需要注意耶。
那我觉得老师的看法比较像是说，诶，其实每个小孩都有他自己的特质啦，就像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不一样没关系嘛。那所以说啦，我觉得大家在平常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他身上可能有一些他就是比较慢啊，那他比较慢呢也许就是细心嘛，我觉得还是要以耐心去陪伴比较多啦。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关于儿童的，就是我家里的小孩他可能需要早疗的情况，我们可能怎么样子观察，那最重要的啦还是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判断哦。不过呢如果我们再讲到下一个阶段，诶，我家里的这些孩子们啊他已经可能需要进入这些早疗的系统，那我身为家长，我身为照顾者，老师你觉得说要怎么样子去陪伴，怎样子去引导他们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儿童发展跟这些发展特性到底是什么，
是
就是你不用全部都了解，你可以了解你跟你小孩有关的就好，但是你一定要是最了解小朋友的这些特性的人。对，就像刚刚排鞋子，如果家长还会有一个自己的解释嘛，对，可是你要是最了解这个特性也最能应对的，譬如说像家长其实他在来学校之前他其实就有跟学校老师说，就是小朋友有很多仪式性的行为，
嗯，
就是譬如说他要把东西排整齐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学校家长就已经有跟学校讲了，所以学校其实某种程度已经算是准备好了啦，就是看他进来之后有哪一些仪式性的行为而已。
是，
对，所以就是家长一定是最了解小朋友，然后知道怎么应对会比较好，
嗯哼哼，
然后不会说一定要他跟别人一样，譬如说他一定要跟上大家，他不能排那个鞋子等等的，因为你够了解这个特质，所以家长才会知道说要怎么去做一些应对。那再来就是学校老师啊，学校老师也是一样，要对这个孩子的特质要足够的理解，然后可以去想一些方法去解决他的目前的那个状况。像譬如说那个小朋友他其实到后来就是你排鞋子排这么久，没办法，不可能每天这样子做嘛。那学校老师也会，你知道，随着他
有点困扰，
没有年纪增长，就是要做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是，
那学校可能就会开始，譬如说，他请其他小朋友先贴好那个地板上贴好那个斜斜的那个纸剪贴在地板上面，然后就让其他小朋友一开始就先把鞋子放到那个纸剪上。那个小朋友排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已经快要整齐，
非常整齐，
还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就 OK、
嗯、
那在随着小朋友再更大一点之后，就是他们就放了鞋架，那所有的小朋友就是把鞋子放上鞋架之后，那个小朋友等于就是最后 check 一下，哦好，都很直，然后他就可以进去上课了。所以其实环境上面不会说刚刚想要一直听过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哦，是小朋友的特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包容，我们就是只能这样子。其实不是，是我们知道这里有这个特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去调整应对的方式，因为小朋友还是会慢慢的成长，就是他后来就真的也不在意那个鞋子了，就是他有一天也就不再排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不断的跟小朋友做环境跟他特质上面的磨合，然后这件事一直进动态的。对，所以有时候家长可能会很纠结于当下。对，会觉得说啊，他现在这样排这个鞋子不行，我一定要马上把它改过来。但其实你放长一点看，我们可能看一个整个小班的一年，或者是整个中班的一年的时间的，把这个小朋友发展的时间，你等待他的时间拉更长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也当下其实也不用那么在意，因为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阵头就结束了。
是，
对，
所以其实老师的建议听下来啊，诶，好像比起说哦，我可能看到他有什么行为，我就要马上纠正，而是看到他，好，比如说他就是在排鞋子嘛，那我就是让他继续排，或者是干脆想个办法让他鞋子排更快。这个是老师您在日本学到的经验吗？还是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是这样子的模式呢？
应该是说在台湾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是我在台湾就是在诊所工作、
哦、是，
但是诊所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上早疗课嘛，那就是小朋友进来上课，那在上课在一个非自然环境的教室里面，其实你很努力的想要把一些譬如说很生活的东西带进来，譬如说教小朋友绑穿外套啊，绑鞋带啊等等，这些活动当然在那个治疗室里面我们也会尽量做，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生活到说，好，他这个阵头出现在鞋架问题，那我们就来调整鞋架。所以有点类似说我来这边之后才去想说他要怎么生活的更好，然后跟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大家可以更了解这样的状况，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让小朋友更舒适一点的生活，然后我们去想一些方法。所以你说算来这边之后才学的吗？我觉得算是来这边之后才学到，然后应用，然后慢慢慢慢就会有更多的 这叫什么，就是百宝袋嘛，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技巧可以用这样。
嗯哼哼，我觉得其实日本人或者是日本的这个幼教或早疗系统，他们对待这一些可能比如说可能灰色宝宝啊慢慢宝宝这一些孩子们，就我觉得其实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温柔的啦，就不会说哦我就是贴你一个标签，然后你可能要好像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的人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蛮值得台湾的家长们或者是老师们去多做学习的、哦，就是虽然说实物上应该是蛮困难的啦，但是我觉得多多去包容他的特质啊，然后多去引导陪伴他们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林心怡老师。如果说啊老师现在在日本啦，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可以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家里真的是有孩子在聊的这一路上啊，我正在陪伴他们，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鼓励给这些家长们呢？
我觉得第一个建议是，就是当你发现小朋友发展是不是比较慢的时候，你一定很紧张很慌张，然后也觉得之前是不是浪费很多时间，但是这边想要给跟家长说的事情是，不管你现在开始的这一刻一定就是最黄金的时期开始了，对，所以就是当你踏出这一步，那我们就开始上旅程，那它不会一个，它不会是一个很快会结束的事情，它会花一些时间，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帮你，包含智能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啊等等的大家的专业人士，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更多的专业人士讨论你的小朋友，对。有时候家长可能会会觉得交给专业，然后我就带去上早疗课，就交给老师。对，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家长更了解小朋友，然后你在家里可以做陪伴小朋友练习的时间会比上治疗师的那一个小时的课来的多很多。你看我们一个礼拜可能见到他一个小时，可是你每一天见到他24小时，对不对？所以我跟他练习可能顶多一个小时5次，但是你可能每天做你可以练习100次，对，所以就是你的角色还是最重要的。对，然后我觉得怎么讲啊，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大家都不是真的有我自己啦，我不是真的有陪伴过早疗的孩子，就是生活然后等等的各个大小事，我们只有看到他早疗课的那一面嘛，对，所以其实在家长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
是
相信
没有错，
对，所以就是希望就是治疗师家长建议的时候也可以更符合就是
生活的情境，
对，可行的目标，对，不要想说每天都要绘本共读啊什么的，就尽量去了解小朋友他们家庭的运作状况，然后跟他们的比如说有没有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工作状况等等的多了解一点，我们给的建议可能可以更确实，对。然后再来就是给家长的鼓励，就是真的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一直都相信就是小朋友是自己选择来当你的小孩的，
是，
对，所以就是你一定是他最棒的爸妈，
是的。所以呢，如果现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有接触到比如说你家里的小孩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小孩也有经历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也不要说好像可能就是有问题啊什么的，他们也许就是自己身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只是需要去多多的陪伴跟引导。那当然啦，专业的求助管道啊，专业的人员协助还是蛮重要的、哦、那虽然说老师现在是在日本啦，但如果说以台湾来讲啊，老师您知道说有哪些住的管道是比较好找到专业人员协助的吗？
就是刚刚最一开始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医院的复健科，儿童复健科，然后再有早疗临中心的医院，然后再来就是你家附近的复健科诊所，那再来就是职能治疗所、语言治疗所等等的地方。那我这边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担心的话，然后如果像大医院的联聘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先去 家里附近的复健科诊所看看。对，
好的，那所以就希望大家啦，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还是以专业的建议为主哦。那当然家长自己的陪伴也是非常的重要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本书叫做不一样真的关系，然后是由晨星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的是林心怡老师，就是非常感谢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还蛮多丰富的这一些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跟您自己的经验哦，感谢老师。
谢谢。
好的，那感谢老师哦，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拜。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心。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
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